大部分的人都不好。晚上好。
好。
谢谢你们。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到今天晚上为止都还没机会信耶稣？可不可以举个手让我们看一下？那边有一位，这边有一位，这边有一位，这边还有好几位。哎，不要假装哦。还有没有哪一位？拜托手举高一点。举完了啊，好。刚才有举手的人，我们送你一本书，叫《出人头地》。所以请你举高一点，我们招待才知道要给谁。我们有简体的，有繁体的，所以你喜欢看哪一种，你就告诉我们的招待，我们就给你。举高一点好不好？不然招待不知道您需要。都拿到了吗？是不是都有了？是不是有了？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一看。希望神可以借着这本书在您的生命中给您带来一些祝福。我讲的是中文，对不对？你们听得懂吗？我说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那意思是什么呢？对嘛，现在就不要看了嘛。拜托了啦，还要我讲这么明白吗？谢谢你的合作。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里面，有一篇诗篇，叫做诗篇133篇。那我们在座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您没看过圣经，就算给你一本圣经你也找不到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考验一下你的记忆力哈，是不是像我一样已经开始有点衰退，还是你记忆力还是很好啊？所以现在要请基督徒帮帮忙，基督徒手上有圣经的请你打开诗篇133篇。找到了以后呢，你自己先看一眼，因为你应该会背的，就把你的圣经给你旁边左右的朋友们，让他们有机会看一下，好不好？帮忙一下，诗篇133篇。那如果没有人把他的圣经借给你，你就要忍耐听我念，然后看看你可不可以记得住我念的是什么啊。那已经找到的哈，有圣经的朋友，也请你们帮个忙好不好？因为我喉咙不太好。所以我们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就一起念133篇，说是大卫上行之诗，帮忙念一下好不好？大卫上行之诗。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再念一遍，希望这一次呢你可以听清楚这一节诗篇在说什么。大卫上行之诗，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篇的诗篇是属于圣经里面所谓的上行之诗。在圣经里面的上行之诗总共有15首，那这上行之诗对犹太人而言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每一年当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都需要唱这15首诗篇。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圣殿有15个阶梯，所以他们最后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在每一个阶梯上再唱一首。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诗篇。那么这个上行之诗对他们不只是敬拜的时候用，他们每一个过节日的时候他们也会用这些诗篇，他们也会常常唱这些诗篇，因为这些诗篇就帮助他们认识他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是什么样的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位神。我们这两天的晚上呢，我们要试着来读这一篇诗篇，我猜我们可能可以把第一节读完，这是我猜的啊。你们如果对这篇诗篇有兴趣的话，基督徒对这篇诗篇有兴趣的话，有一本书叫《黑门的甘露》，就是写这一篇诗篇，就一整本书就解释这一篇诗篇里面给我们的一些帮助。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是谁写的？大卫是何许人也？以色列的 king 是个王哈，有的人不小心把那个卫写成了那个肠胃的卫哈，说像我这种局长，这人家也说我也叫大卫了哈。大卫这个人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以色列王国里面最蒙福、最有，就是如果用中国人的历史来讲的话，很可能他就是所谓盛唐时候的这个皇帝哈，能够把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带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个人他写的这首诗是上行之诗，他的第一句话呢是看哪。这个看哪，我们如果平常这样子来读过去的话，是不太会有很多的感觉，我们不会觉得这个看哪什么大不了嘛，看哪什么，看哪就看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能够懂得一点希伯来文里面的那个诗歌它后面感情的表达，这个看啊是很了不起的事。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当你发现了一个很让人惊讶、很稀罕、很少见，
是让你被吸引到一个地步，你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你说的话。
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能不能够体会一下我在说什么。假如说你今天这个在飞机场一上飞机，发现你旁边坐的一个人，哎呦，怎么是吴景涛？你很可能大吃一惊，对不对？然后等你问就真的是他，你说你赶快跟你旁边的朋友讲，看了看了，胡锦涛坐在这里啊。就这样，懂的意思没有？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嘛，居然发生了，怎么会有这种事呢？这个怎么看得见的？到哪里去看啊？这么难得啊，这么稀奇啊。这样子懂了没有？大卫是个王啊，让一个君王啊会像小孩子一样，你知道两三岁的小孩他们常常会看啊，对不对？他们看到什么都很稀罕，哎呦好漂亮啊，哎呦这个那个大惊小怪的，是不是？大卫是个君王，怎么可能大卫这个君王看到一个什么东西让他这样子的兴奋，让他这样子的感到说这个是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事呢？是什么东西？他要我们看什么呢？他说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和睦同居这件事情啊，大卫看到的时候啊，他昏倒了，他兴奋的不行了，他跳起来，他大声的叫看啊。你们要知道这个诗的背景是大卫在以色列做王以后，以色列的百姓国泰民安，经济慢慢越来越好，所以老百姓呢就越来越乐意到耶路撒冷去献祭。你知道哪里经济好了以后啊，这个人就会希望跟宗教打点关系嘛，对不对？这个管他真的假的，拜一拜总是好事儿哈。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啊，那个时候从全国各地都挤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到了过节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干什么？他们在耶路撒冷要献祭。什么叫献祭啊？就是把牛啊羊啊宰了，有一部分呢就烧掉，那还有一部分干什么你知道吗？就自己吃了。哎，你们要搞清楚啊，那个年代的犹太人啊，他们大部分的职业是什么？都是务农的，要不就种田，要不就放羊。哎，请问你啊，自古以来你有听过种田的放羊的发财的吗？很少嘛，对不对？农人都是穷的呀。所以以色列百姓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穷的呀，日子过得很清寒的。对穷人而言呢，吃羊吃牛是很奢侈的事情，很少见的。但是当他们去献祭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一定吃了。而且很难得的是什么你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住在全国各地，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哦，又有cell phone，又有电视，又有 internet，对不对？还有什么 MSN 什么一大堆东西的 QQ， 是不是？那个年代平常朋友如果没有住在一起就叫做老死不相往来，你再想他也没用，
只有到耶路撒冷去了。你也去献祭，我也去献祭，这下老朋友见面开心不开心？当然开心咯。啊，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如果有机会碰到什么初中同学、小学同学的，有没有过？还是你们太小了？哎呀，我告诉你啊，真开心啊，穷开心啊，高兴的不得了啊，老朋友啊，哎呀，讲啊讲啊，你还老样子，什么叫老样子？老的样子嘛，一点都没有变，这是谎言，对不对？你想想看，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从各地到那里，现在今天是我们家宰牛，明天你们家宰羊，你请我，我请你，大家在那边吃啊、喝啊、讲啊、聊啊，开心不开心啊？开心啊，开心的不得了啊！这一片开开心心的气氛，让大卫站在王宫上看到的时候，他里面有好深好深好深的感触啊！你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图画对大卫来讲是让他这么的震撼？或者说，为什么对大卫而言，这一幅的图画是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让他情不自禁地说：“看哪！”你知道为什么？让我告诉你，因为大卫这个人啊，他虽然是做皇帝啊，但是他这个人一辈子，他没有享受过什么叫做和睦同居啊，他没有。他小的时候跟我差不多，叫爹不亲娘不爱。我们不知道大卫为什么他的父母不喜欢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先知撒母耳到大卫他老爹的家里去跟他老爹说，上帝派我来要把你儿子中间一个人叫出来，叫他做王。这个老爹一听这个消息高兴不高兴？高兴啊，哦，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统统叫来了，所有的儿子都叫来了，就有一个没有叫，谁啊？就大卫没叫。有意思哦，因为在爸爸的心目中，谁都可能做王，这一个门儿都没有。他这个不像样的东西，不会是他的。这样明白吗？先知撒母耳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看完了摇摇头，再看第二个摇摇头，最后全部看完了，就问他老爹说：“你没儿子吧？啊，你儿子都在这。”他老爹想了个半天，哎呦，还有一个，在外面放羊的那个不会死的呀。撒母耳说：“把那个不会死的叫来。”哎，叫来就撒母耳一看，是。请问你，你如果是大卫，你知道你在父母的心目中你是摆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难受不难受？啊，你们想象力都没有是吧？拜托一下嘛，我问你就回答我嘛，不然我讲的多没趣啊。难受不难受？难受的嘛，将心比心嘛，谁喜欢爹不亲娘不爱啊，对不对？大卫跟父母关系不好已经够苦的了呀，真的苦啊！告诉你，我不知道看过多少 teenager， 在美国也是一样的，跟我哭啊。为什么？跟父母关系不好。大卫跟父母关系不好，很痛苦的，非常痛苦的。请问你，大卫跟他兄弟关系如何？不好。你看看啊，他的这些兄弟啊，去打仗啊。大卫他老爹说：“哎，你哥哥们去打仗了，
你赶快弄点吃的到前线去给他们送去。各位你要知道，大卫十几岁的小孩，哎，带着食物翻山越岭啊，已经够苦了，到战场的第一线去找他哥哥，他父母担心他哥哥没得吃的，有没有担心这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哪一天跑到战场没有打死怎么办？没有。可怜的他这么的忠心，终于找到他的哥哥，跟他讲，爸爸叫我给你们送食物来，哥哥至少应该说一个谢谢，对不对啊？有没有？没有。哥哥把他臭骂一顿，小孩子不好好看羊，跑这里，你以为这里好玩的？哎呀，如果是你，心里面什么感觉？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子是从台湾来的，他常常跟我讲不爽。可怜啊，大卫真的不爽啊，哪里有这种事情啊？这叫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对不对啊？再想一想，父母关系不好，兄弟关系不好，那不赶快娶个老婆呗？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多人早早结婚为什么？就是赶快想从这个家里逃走，你知道吗？我最近还碰到一个才念大学二年级就吵着要结婚，因为什么？他说我结了婚以后我再也不要受他们的气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是从油锅跳火坑了，你以为结了婚就好了？我说你没去看过那些结过婚的人呐？啊，你们这边结过婚的举手，有几个好的？大卫结了婚，请问你他老婆好不好？要他的命哦！你看看那个米甲怎么笑话他，有没有？哎呦，好有威严啊，以色列的王会跳舞嘞。哎，你们知不知道男人啊，表面上强得不得了，其实啊，天下所有的老公都一样的，不堪一击。女人只要讲两句话，你什么自信心都没了，知不知道？他只要说你没用，你就气死了。真的，所以你看男人呢，有时候给女人搞的实在，他因为女人舌头厉害嘛，所以男人搞不过他的舌头，最后只有用拳头嘛。所以你们做老婆的，在座做老婆的，我教你们一件事儿啊，你要去搞这个男人呢，你就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日子就很好过。否则我告诉你，天下的臭男人都一样的，都以为自己是 somebody， 他忘了他其实是 nobody， 特别在老婆的眼里根本是彻底的 nobody。聪明的老婆就是让那个 nobody 的 husband 以为自己是 somebody， 这是最高明的老婆。可是大卫没那个老婆啊，搞个米甲没事哪他开心啊，公开在万人面前嘲笑他，你想想看里面痛苦不痛苦？我告诉你啊，你老婆在家里骂你两句你已经够受了，对不对？教会骂你两句还得了，跟他拼了，对不对？大卫跟父母关系不好，跟兄弟关系不好， 跟老婆关系不好，请问你他还有什么希望？我告诉你，咱们中国人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女身上，有没有？哎呀，不理你了，我现在就管儿子了，我就管女儿了。你这老头子，你要死就算了吧。有没有见过这种老婆？哦，你们这边没有啊？很多很多，所有的希望都在儿女的身上。大卫也是一样，心肝宝贝啊，心肝宝贝，结果谁要他的命啊？他儿子哦，儿子要他的命啊，儿子起来造反啊，他逃啊逃啊，逃到最后你看可怜了，他还要求他的大将军啊。他说：“你们如果抓到那个少年人呢，就饶他一命吧。可怜不可怜？可怜了。怎么他听到说什么呢？儿子被宰了，哇，哭得死去活，他宁愿替他儿子死啊。天下父母心是这样的，是不是？大卫跟父母关系不好，兄弟关系不好，老婆关系不好，最后儿子关系不好，苦不苦？”很苦，请问你跟老板关系怎么样？啊，大卫跟他老板关系如何？可好啊？不好，他跟着扫罗王的时候日子怎么过的呀？哎呦，那扫罗王对他，那是他老板嘛，对不对？扫罗王对他怎么样？要他的命哦。怎么样？你以为你老板不是要你的命啊？差不多嘛，对不对？可怜啊，大卫一辈子没有享受过什么叫做和睦同居。你知道和睦同居它是 live in unity， 是住在，其实它希伯来原文是 shalom， 住在一个和平和谐安详，住在一个人跟人彼此尊重彼此接纳彼此相爱的那种气氛里面。大卫没有，他一辈子没见过，他没经历过。但是在以色列百姓来过节的时候，当他看见这一个图画，哇，他看到一个住在和睦里的样子，他的里面何等的激动啊，他的里面何等的羡慕啊，你们知道吗？你们能够体会吗？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母亲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最讨厌唱的一条歌什么歌你知道吗？世上只有妈妈好，人家一唱这条歌我就要哭，你懂吗？因为难受啊，难受啊。但是你可以想象吗？我结婚以后，神借着我的岳母，真像我的妈，对我真好，所以人家都说我是山东人的女婿。为什么这么说我呢？是因为我整个吃东西的口味完全改了。我以前是湖南人的口味啊，吃辣椒的，后来呢，现在吃大葱大蒜，吃饺子啊，吃面条啊。所以海波今天晚上害死我，又是面条又是饺子，把我撑的都不行了。我说我等一下上台会睡着的呀。别人也许不能够感觉我岳母 对我有多宝贵。
但是我每次看到我岳母，我觉得好宝贵啊！为什么？只有失去的人才知道珍惜。好可惜啊，多少人有的时候不珍惜啊。大卫说，看哪，大不了啊，不得了的大事啊，人间怎么会有弟兄和睦同居这回事啊。他看到了，他大叫啊，你不要觉得稀奇，我告诉你，不要说弟兄和睦同居，你今天如果到一个人的家里去，你发觉这个人的家里面，人家家的老婆啊，那真像圣经里面讲的，顺服他的老公，又温柔，又顺服，又体贴。你知道中国的女人呢，根本不知道温柔这两个字怎么写。我们教会有一个女同志，有一天问我，刘弟兄，知道铁梅是谁吗？我知道。他让我告诉你，什么铁梅，我刚没。我说什么意思啊？说你们讲的什么啊，什么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乱讲。他说我顺服他？ You must be kidding。 我念什么学校，他念什么学校啊？他什么工资，我什么工资啊？家里什么事情不是我说了算啊？顶半边天那是给他面子啊，其实全面天都我顶的。请问你，你觉得这样的女人快乐吗？幸福吗？我告诉你，这样的女人苦死，苦到一个地步，要哭的时候都找不到一个肩膀可以靠。假如你今天可以到一个人的家里，发现有一个女人真像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女人，读过箴言31篇的人就懂了。哦呀，圣经里面讲那个女人那多好啊。如果你看到这种女人，你要说什么？叫一下嘛。懂了没有？哪里找这种女人？如果你看到，你说看呐、啊。如果今天你到任何一个人的家里，你发觉他们家的这个男人真像圣经里面所讲的男人，爱他的妻子，保护供应，他肯为他的妻子舍命，他按照情理，他有智慧的跟他妻子相处，这种男人有没有？看到的时候你要说什么？你知道很多傻男人以为那就是我。我对这种傻男人只会讲一句话，买个镜子吧。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圣经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舍弃你自己试试看，半个你都没了，要一个了，难啊，难得啊。如果夫妻啊，你今天都看不到，看到你就要大叫看呐、啊。如果今天你们家的 teenager 放学回来就帮忙做家事，然后钢琴赶快练，中文赶快写，然后学校功课不要你操心，人家通通都是 AP 的，然后全部都是 A 的，然后人家一申请什么学校都是什么 Ivy League 啊，什么奖学金一堆在考虑，不知道去哪一个的啊，你美成什么样子啊？你要怎么叫？你要叫昏了对不对？现在的 teenager 回到家他理你，我们那边 teenager 常常问他 How's your day? Fine. Everything okay? Yeah. You want to tell me anything? No. 回到房间呢，耳机戴耳，哇，那个MSN 啊，什么这个那个屁话一堆，没完没了，就不跟你讲，是不是？我告诉你，真奇怪啊，真奇怪，为什么现代的人跟大卫一样，连自己的家人都看不到那种 harmony， 那种真正的和睦同居呢？哎，我们都很喜欢叫什么和谐社会，对不对？随便你怎么讲，讲一百年也没有的，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人自己跟自己就没和谐啊，不要说跟别人了、啊。你跟自己都过不去啊，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你懂吗？大卫他在这说，看呐、啊，弟兄哎，弟兄哎，你知道这个弟兄不是指亲兄弟、啊，这个弟兄就是指我们是在同一个教会的。如果今天你到一个教会，你发觉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人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一个人所有 不好的事都抢着干，所有好的功劳都让给别人，你要说什么？太小声了，大声的喊看呐、啊，是不是啊？为什么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人呢、啊，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人不是不知道什么是自己该做的，人的问题是人自己跟自己就先没有和睦，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我们大部分的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跟自己最过得去，有没有发现？哎，那个时候你只有一个问题，你只有一个问题，就穷嘛，所以所有其他的问题都不存在。可怜的就是你在这个国家待久一点，你什么都有。等你什么都有的时候呢，你就跟自己过不去，你跟自己过不去的，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好，样样都要改，有没有见过？房子也不行了，你穷的时候有个小房子很满意的、啊、哎，现在日子过了，这个房子不能住，你们见过这种人？哎，就不能住，他里面有很多空房子，他就不能住。
哎，你有没有见过有些傻女人呢？一两百双鞋子的，就没鞋子穿。有没有见过？衣服不要讲了，对不对？男人也是一样啊，各样花样都出来了。加上这几年国内的经济一起飞，更不得了。哎呀，我们认识多少人呢？有的去上海，有的去北京，有的去深圳，有的去香港，一去都沦陷。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嘛，好好日子不过，要搞了家财了才开心啊。我认识很多 couple， 刚来美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两个不会吵架的，打工来不及了吵什么架，每天累得跟死狗一样，吵什么架，不吵架的嘛。我们现在绿卡有了，房子有了，什么都有了，干嘛嘿嘿，好吵嘞。哎，请问你，他们吵架什么是为了很伟大重要的事情吗？没有哎，吵来吵去吵什么事啊？都鸡毛蒜皮屁事，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奇怪吗？奇怪，多少父母他儿女其实在我看已经乖得不行了，但是做父母的呢，哎，过不去，他乖了，他还要再要求，乖了还要再要求，还要啰嗦他，他非要哪一天把他儿女逼到一个地步。我最近碰到一对父母，加拿大的，他跟我讲，他怪了，他们家住在温哥华，他们的孩子申请第一个志愿 Toronto， 他父母也狠呐，你去 Toronto 是不是？咱们搬家，跟着你去。父母搬到 Toronto 才半年，孩子转到尔巴大。为什么？就不要跟你们在一起。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就有两种，一种他有本事他就不见你了，孩子没本事他回来跟你住。有没有听说什么叫啃老族？可怜呐，为什么我们人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你有没有发觉，现在我们这些人越过越孤单？我刚才讲了同学会去的时候很开心啊，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认识很多朋友从同学会回来都不开心啊，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看看张三什么东西嘛，啊，那个时候还抄我的笔记，现在搞得这个样子，不爽啊，不爽啊，样样都要跟人家比，人比人怎么样啊？气死人了，你气什么？傻瓜对不对啊？想不开嘛，是不是想不开？但是奇怪了，跟自己讲，想开一点了，想开一点了，想开一点。为什么想不开呢？我告诉你，真的很麻烦呢。人跟人的相处为什么失去了那个和谐，那个真正的 shalom？ 你知道那个 shalom 啊，平安啊，和平啊，这个字它的意思不是不打仗啊。哎，今天很多家庭也不太打仗了，是不是？因为已经打了20年了，都打累了，所以已经很了解了啊。咱们西线无战事，你别惹我，我别惹。那个不叫shalom，shalom是真的享受彼此，shalom是真的在中间可以建造彼此，shalom是欣赏尊重啊。你羡慕这种生活吗？大卫看到这个，大卫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和 等的善，是何等的美。你知道他为什么讲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吗？当然那个 Shalom 的那个本身那个境界就是很善的一件事。什么叫善？就是 good， 好啊。但是这里面有更深的意义，你要知道一件事，今天我们为什么跟人相处有这么多难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你认为的好跟我认为的好啊，不太一样，听明白吗？有没有看过夫妻吵架？没吵过。我看过一对哑巴夫妻吵架，哇，真精彩啊！两个人手好忙啊。请问你有没有看过一对夫妻吵架的时候，两个人是这么说的？哎呀，我给你气死了！为什么气死啊？因为都是我的错，我气死了，都是我的错。有没有见过他们这样吵架的？没有嘛，对不对？都谁的错？都你的错嘛，所以两个才会吵嘛，是不是？那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他笨。有一次我去一个家人呢，去调解他们吵架，两个就是这样吵，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女人。人家那个老婆真厉害，也不生气，脸不红，气不喘，不然怎么会嫁给你？哎呀，可厉害了，我告诉你。都是别人的错，什么都是别人的错，为什么？我们真的那么完美吗？我们真的自己的看法、想法，我们觉得对的就是对啊？这就是人的无知啊，明白吗？自以为是，自己以为是对的，很奇怪啊，也不要考证，也不要研究，也不要证据，我觉得对就对。我们是不是都这样的人？难处就出在这里，人间有这么多的麻烦就出在这里。当你认为的对跟我认为的对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你觉得好我觉得不好怎么办？那当然就你听我的嘛，那不听就给你吵了，是不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错了呢？我今天觉得对，我明天如果错了呢？那怎么办呢？你知道人所知道的对啊，人所有的好都是相对的好啊。可以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吧？人所有的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好，因为你是人啊，你只要是人呢，你不会绝对好的，你不会绝对对的，你最多只能对到一个程度，你没办法一定对的，因为你是人嘛。孔老夫子说的好哈，人非圣贤怎么样？孰能无过嘛？你没有，那你圣贤。那孔老夫子下面还讲这个圣人还有什么？还有三分过。所以就算你圣贤还有三分呢，那你不是圣贤，那不是多少分了，对不对？这是个真正的难处，
就是人没有真的对的，
我们这个人就不对啊，我们没有真正的良善啊，但是我们是自以为对，这大麻烦，这大麻烦啊。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是个当官的了，又是个财主，他居然跑来找耶稣啊，他到了耶稣面前就咚咚跪下了。你搞清楚啊，东方的社会做官的又是个财主，怎么可能跟一个平民老百姓又是个穷光蛋的耶稣下跪啊？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啊，表示这个人里面他真的是渴望，他真的是饥渴，他也真的谦卑啊。东方的社会都是老百姓给官下跪的，对不对？都是穷光蛋给有钱人下跪，对不对？现在这个财主又是个当官的，他跑去找耶稣，耶稣是穷光蛋，你知道吧？穷到什么地步你们晓不晓得？人家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什么都没有。你知道耶稣有个徒弟，大徒弟叫彼得，傻里傻气的碰到了圣殿里的人来跟他讲，哎，要收丁税了。你知道犹太人的每一个人呢，要交50 cent， 就是半块钱，是给每一个人头要交半块钱。他们把这个钱收起来呢，就是来修理圣殿的。你只要是犹太人都要交的，这叫丁税。这个人跑来找耶稣要丁税，彼得也没去问一问他的师父，人家说你们师父交不交？他交。说完那个口袋一摸，怎么样？没钱，没钱就赶快去找耶稣了。说，哎，耶稣啊，人家要来交丁税了，没钱了。耶稣口袋一摸，有没有钱？也没钱。不，耶稣很厉害啊。耶稣跟他说什么呢？去钓个鱼呗。他就去钓鱼了。耶稣告诉他，你钓那个鱼的嘴巴里面含一块钱，要拿那一块钱去交税，刚好五毛是给你的，五毛是我的。哎，你们读圣经读到这种地方，你能够看到耶稣有多伟大。什么叫上帝？这叫上帝，知道？如果耶稣说，哎，没钱没关系，一遍一块钱给你，那个不伟大，那个不伟大，那个太容易了。今天很多魔术师都会变。耶稣厉害的是说，你去钓鱼，会钓到一条鱼，这条鱼的嘴巴会含一块钱，这个伟大。今天你找另外随便哪一个人可以干到这个事儿，你找一个，你去找一个人说，他可以告诉你，我现在要去钓一条鱼，这条鱼的嘴巴会含一块钱，你去找找看。就是李老师也不行啊，没有啊，人间没有人做得到，因为耶稣上帝嘛，他可以叫一条鱼。你知道那条鱼真是累哦，因为耶稣跟他讲说，到湖里面去找一块钱，不就找死他了？找到了一块钱含到嘴巴里哦。哎，你倒想想啊，嘴巴里含那块钱，还要去咬彼得那个钩子哦。呵，那真不简单啊。从这样一个小小的记载，就知道耶稣他真的是上帝了，他了不起啊！因为人间没有人做得到这种事的，只有上帝可以干这种事，这个真的是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很多人都觉得什么不可能是要什么多大的大事，我告诉你，就看这种很小的小事，你就知道了不起啊，真是了不起啊！耶稣这样子的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平民老百姓又穷。怎么这个有钱的财主到他面前跪下跟他要什么？良善的夫子，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要什么？他要永生。他为什么要永生啊？你知道什么叫永生吗？
很多人都以为啊，永生啊，就是不死，
上天堂，
以为这叫永生，不是。
你其实读这篇诗篇你就知道，真正的永生啊，永远的生命啊，那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啊，
是每一个人活在地上，人都应该享受的一种福气。
而这个福气用什么来形容它呢？
就是用和睦同居来形容它，是一个人跟神有好的关系，一个人跟自己有好的关系，一个人跟他周围的人有好的关系，
这叫永生啊！
没有这个生命你就没有这个关系，你现在有的生命就不能有好关系，就不能有。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这个生命没有神的良善。
这个少年官真是够客气的，跪在耶稣面前说，良善的父子，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在我想耶稣应该说，不好意思哦，起来说话吧，再怎么说你是个财主又是个当官的。可是你看耶稣二话不吭啊，耶稣没有叫他站起来，耶稣也没有说不好意思，反而耶稣问了他一句话，好厉害啊！耶稣说，你为什么称呼我做良善呢？你难道不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吗？你知道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告诉他说，人所有的良善都是相对的，只有神是绝对的良善。你要找永生，问夫子是问不到的，你必须承认我是上帝。这样听明白没有？耶稣基本上就告诉他说，你如果知道我是上帝，你来跟我谈永生才有意思，因为只有上帝是绝对的良善，人所有的良善都是自私的，都是会改变的，人的良善靠不住的，绝对靠不住的。请问各位，你们有谁认识一对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想好，等到结婚以后看我怎么折磨你，
有没有？我在教会里面帮助不知道多少对婚姻有问题的家庭，而这些年来常常帮助的不是我们教会的，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世界各地都有。我想大概是那本《牵手一世情》那本书害的，那本书卖得很好，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专家。其实天哪，我们才不是专家，我们什么也不懂，只是我们受了很多的苦，没打死，也没吵死。这么多年来我只碰到有一对，那个男的要结婚之前他就下定决心，结了婚以后怎么整这个女的。其他我所碰到的要结婚的时候都是希望两个人好好过的，对不对？但是请问你为什么结了婚都不好好过？所以人不是说你想要好好过就可以好好过，对不对？那不都那个死鬼？真的都是那个死鬼吗？不见得吧。人的良善相对的，人的良善是有限的，人的良善是会改的，会改的。好难啊，只有神的良善是绝对的，只有神的良善是永恒的，只有神的良善不改变。所以一个人你的生命中啊，如果希望有那种真正和睦，那种永生啊，就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啊，
你必须要认识这位神，你必须要跟他有好关系。
那当然，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人呢、啊？你以为你是知识分子，你念过书，你懂的，你什么都懂。
我在中国一个农村一个渔村里面碰到一个初中毕业的一个年轻人，居然跟我说，现在科学这么进步，怎么还有人相信上帝？这样的人不多，这样的人不多。真正稍微念过、多念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要相信你有上帝是很难的事啊，很难很难啊，难得不得了的、啊。每一个相信没有上帝的人啊，都是有很伟大信心的人啊。你听得懂这句话吗？因为没有上帝这个观念，能不能够证明啊？可以证明吗？没办法证明的。没有上帝这个观念，不但不能证明，我告诉你，更伤感情的事情是，没有上帝这个观念，连证据都没有。你知道有些东西啊，不能证明，有证据也好，你知不知道？虽然不能证明，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对不对？请你帮我找出一个证据来。你可以说，根据这样的证据，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一定没有上帝。试试看，找找看，证明你是想都不用想了哈。因为数学的逻辑学里，数学里面有一个叫做逻辑学，逻辑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定理，我当年吃过亏了。我因为去年做研究生的时候，我念的那个学校很要命，是个私立学校。这个学校它有一个规矩，就是研究生呢、啊，教满了四门课的钱以后啊，修第五门课、第六门课都不要钱了。你要知道，我来念书的那个年代，中国留学生用一个字来形容是什么字？穷，穷的要死啊！我们真的穷的可怜呐、啊。所以听说教四门课的钱可以修第五门、第六门。请问你爱贪便宜的中国人干不干呢、啊？哎，你不要笑，你不爱便宜啊？咱们都干，但是干了以后怎么样？都后悔啊！为什么后悔？知不知道？开玩笑，四门课你已经没命了，还第五门、第六门，你死大。而我们念那个学校好伤感情哦，研究生只要有两门 C 啊，就什么钱都没有了。如果有第三门 C 呢，就出局了，请你走人呐、啊！哎呦，可怜呐、啊！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到那边第一个学期都傻里傻气的，有的五门，有的六门啊。学期一完怎么样？全都是死狗一条，对不对？好了，下学期要选课，请问你选几门？乖啊，每个都乖啊，没一个敢多选的，对不对？选好课了，有一天在宿舍里面，一个同学跑来找我，哎，加一门课，不干。这门课可以加，为什么？这个教授啊，是 MIT 来的。 MIT 来又怎么样？管他哪里来的，四门课已经没命了，不能再加。我告诉你，我们去问过他了，这是他新开的课。我说新开课更不选，为什么？
因为没有考古题。
他说这门课一定要选，
你说说看什么道理？没有 quiz， 没有 quiz， 没有 test， 没有 report， 没有 midterm， 也没有 final。
那请问有什么？
有实题、证明题 take home， 拿回家做实题、数学的证明题。哎，我们可是中国人哦，拿回家做，
谁怕谁啊？互怕互。咱们五个一人分两题，这个学期就搞定了，等于可以不要念书就赚到几个学分，干不干呢？
干。干完了才知道上当。我告诉你那两题是什么，哪两题？第一题，一个自然数，无论你加它多少遍，它的结果永远是自然数，不会是无限大，证明之，试试看啊，回家做做看。
要命啊！
但这题还是简单的哦。不过这题对我很大的帮助，你知道是什么吗？这题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知道说，有限跟无限中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你有没有碰到一些没信耶稣的朋友常常跟你讲，等我搞清楚了我再信啊？有没有？你们这边有没有这种比较笨一点的人？不是骂你啊，我是跟你讲实话，有限的头脑要搞清楚无限大的上帝，这真的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这是人无知中间的狂傲。人以为我这个有限的头脑可以跨越那个无限的鸿沟，想都不要想，不可能的。
自然数，无论你加它多少次，它永远不会等于无限大。
有限就是有限，无限就是无限。
所以人要相信上帝啊，人要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有关系啊，不是靠你的小头脑想明白的，是要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的恩典。第二题更有意思，难死，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证明它不存在。
试试看，回家做做看，证明之。
我告诉你啊，这题是不能，是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听懂了没有？这题是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You got it?
所以任何一个傻里傻气的人跟我讲说我就是无神论，
我就说好大的信心，因为什么？不能证明的嘛，而且是证明了不能证明的嘛。现在听懂了没有？现在问题是什么？不能证明可不可以有证据呢？你找一个证据给我看看，
找一个证据，你说根据那个证据我就相信一定不可能有上帝，你找一个，
你找不到的呀，一个也找不到的。有一个人很天真的跟我讲，哎，有一个证据。我什么证据啊？没看见过。因为没看见过，所以很合理的推论它不存在。我就说你这什么话呀？我说 这是唐伯虎的古话是不是？没看过所以就不存在。
对，没看过所以不存在。
见过你曾祖父吗？不能证明，没有证据，和你还吃了铁锤什么啊，铁了心是不是啊？哎呀，
就不相信，就不相信，
怪了人，
有什么道理啊？
没道理的，你知道吧？耶稣到地上来，当他跟那个少年官说话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你难道不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别人是良善的吗？他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你要谈永生，你就要认清楚我就是上帝。各位，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有没有上帝这个事，你跟任何人都可以辩论，而且可以辩论到你想辩论多久都多久，因为世界上绝对没有一个人他有办法跟你讲说，我告诉你啊，我怎么样跟你讲啊，你一定要相信啊，他就是一定有上帝的，没有这个事的。那你也不要想去跟另外一个人讲说，我告诉你啊，不会有的啦，绝对没有的，他就会相信没有，你是浪费时间的，明白吗？但是我告诉你，嘴巴上可以说没有啊，人心里面都知道有啊。你听懂我这句话吗？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知道有啊，所有那些嘴巴上说没有没有没有的人心里都知道有。我们一个好朋友在加州做房地产的，南加州。你知道这几年南加州的房地产最主要的买家都是哪里来的？都是从我们大陆来的，是不是？所以你知道所有来买房子的这些人买房子之前都要看风水的，是不是？嘴巴上每一个都可以讲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看什么风水，人心里面啊，不相信，不相信是讲给别人听的。请问你，中国有哪一个领导人不相信这些东西的？每一个都信，每一个人都知道有。所有的领导人要死的时候都说一样的话，哎呀，没脸去见马克思。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谁去看谁啊？这些人成天的来讲绝对的唯物主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叫没有？心里都知道有的嘛，心里都知道有的。不要说中国人了，我告诉你洋人也是一样。我有一次坐飞机，我旁边坐了个洋人，我还以为洋人都喜欢信上帝，所以没想到这个洋人好怪，他看我在看圣经，我看着中文的，他看不懂，他就问我在看什么，我说圣经啊。哦，他一副那个很鄙视的眼光啊，你看圣经啊？我说怎么样啊？啊，他说我都不信这些东西的。要平常啊，我如果吃饱饭有气力的话呢，我一定就跟他杠上了，对不对？那天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我实在没力气跟他讲话，我懒得理他，不信就不信吧。过了十五分钟，我们的飞机碰到一个乱流，那飞机上一下不知道掉多少啊！哎，你们碰到过那种事没有？
哎呦，我告诉你啊，那个就像坐 roller coaster 一样，知道吗？那要了命啊，那心脏都跳出来了，对不对？两个手全部抓在旁边啊，然后等一下，呜上来了，全飞机上每一个人的脸都是青的，刚刚喘一口气了，那又来一下，哇，真要命啊！两下以后，你知道旁边的小子跟我说什么 ？Can you pray for me？ 我告诉你啊，人啊，嘴巴硬啊，是会硬的了。没有，没有，没有，哪里没有？你心里知道有。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问题是到底谁才是真的，观世音吗？关公吗？妈祖？黄大仙？还是李老师？到底哪个是真的？你这个比较麻烦嘛，对不对？其实这个不难知道的，你放眼看一看哪一个像，你去看看有一个哪个像，哪个像上帝的样子，你看一看嘛。释迦牟尼像不像？不像嘛，他自己说他不是嘛，你要说他是那么奇怪嘛，对不对？穆罕默德像不像？不像嘛，因为他自己说他不是嘛，你偏要说他是奇怪嘛，对不对？啊，观世音更不要讲了，观世音如果今天回来哦，那就跟毛泽东回来一样，都会活活气死。你们听懂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毛泽东今天醒了，他要不要气死啊？我的天哪，国家给你们搞成这个样子，他一定气死嘛，对不对？那观世音回来也要气死啊！我一个男的被你们搞成女的，他当然要气死嘛。你去看哪一个像，那不像。那么，因为他没有一个人自己都承认说我就是啊，一个都没有啊。有一个人呢、啊，他差一点要承认了，只是因为他住在美国不敢承认。那就是李老师。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敢承认？啊，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敢承认？因为美国是自由国家，你什么话都可以说。奥巴马，笨蛋，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啊，自由国家嘛，你喜欢说什么说什么，没关系啊。但美国只有一句话不能说，你知道哪句话吗？我告诉你啊，我们家离纽约市只有八麦，只有八麦。纽约市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院叫 Bellevue Hospital， 就是你们的 Bellevue， 同样一个字。这个 hospital 有一层楼叫做 The Hall of God， 这一层楼里面我很希望你们有机会去参观一下。你到那层楼里面，每个病房你走进去都一样，一走进去那些人都看，嘿 ，Don't you know me? I'm God。 不认识我啊？我上帝啊，你不认识啊？全病房整个一层楼，每个人都 I'm God, I'm God, I'm God, I'm God, I'm God， 每个都上帝啊。现在懂不懂了？为什么有些人在美国他不敢讲了？因为他讲完他去那里住了。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他公开多次的宣告他是 God， 不只是宣告而已啊，他不像住在那个医院里面那些人，医院每个人都讲 I'm God, I'm God, I'm God。有什么证据？耶稣说他是 God，
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时间仔细讲这些证据，明天晚上讲。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只有他能够把永生带给我们，也只有他能够让我们有神绝对的良善，只有他能够带我们这个人进入到和睦同居的那个境界里面去，让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我们不要再跟神过不去，要很多人跟上帝过不去啊。我们那边一个朋友跟我讲，不要再来我们家了，不要来劝我们，你们跟耶稣跳舞，我跟魔鬼跳舞。很多人跟神过不去啊，很多人就好像说要信耶稣像要他命一样，你知道吗？好像信了耶稣他吃大亏了。很多人跟自己过不去啊，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过不下去的，有一千件事，有一万件事情让他愁苦，许许多多事让他里面不高兴，他不高兴，别人在他旁边的人跟他一起不高兴，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夫妻，跟自己的儿女都过不去，都过不去。只有耶稣，当他把神绝对的良善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不再以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我们开始有一个真正谦卑的心，我们会懂得接纳别人，我们会懂得欣赏别人，我们会看到自己的错，我们会感激别人对我们的好。永生不是死了以后的事情，永生是你今天开始可以享受的一个福气，上帝要把这个福气给你，问题是你要不要这个福气。什么叫信耶稣？很多人都以为信耶稣啊，哎呦，很难的呀，信耶稣要好好研究圣经啊，信耶稣要每个礼拜去教会啊，信耶稣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乱讲。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有一天在你的里面，你知道说你没有上帝要给人的福气，你知道你没有，你表面上可以跟人家讲你过得多好，你自己里面知道你有多苦，你知道的，你里面，你知道你里面过的那个样子是你不喜欢的，你不愿意生气你偏偏生气，你不愿意骄傲你偏偏骄傲，你不愿意嫉妒你偏偏嫉妒，你跟自己讲应该满足了你就是不满足，你跟自己讲想开一点你想不开，你知道你没那个福，你想要这个福气的人，上帝说凡信我的，我就赦免你一切的罪，我就把这个福气给你。所以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把你的心打开，跟耶稣讲说，耶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救我，我需要你来改变我，我不要这样活下去了，在地上这样子活，自私自利骄傲自大这样子的活已经活了很多年，够了，我活到现在我自己很痛苦，我周围的人跟我一起受苦，我不要这样活，我要改，求你来救我，不但今天救我，可以把我一直带到永恒里，让我享受你所命令的福，这样的人叫信耶稣。所以信耶稣超简单的。有一个老伯跟我讲，那怎么信？我说你跟我祷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我讲完了我说阿们，他也说阿们，我说好了你信耶稣了，他看看我啊，信耶稣就这样子啊，连申请表都不要写也不用批准的，我说什么都不用，如果你真心的跟我祷告，信耶稣就是这么好的事，上帝爱你，他要救你，他不希望你活在以前的那个光景里面，
我们开口闭口讲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但神说，自私自利是让人最痛苦的根源，因为你跟自己过不去，你跟别人过不去，你跟谁都过不去，你日子没有好过的。
你说我要改，
你试试看嘛。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结果呢，身都修不好嘛，还有什么天下可谈？人改不了自己的，人改不了自己的，只有神的生命可以改变，只有上帝可以把这个和睦同居的福气赐给你。问题不是有没有上帝，问题不是耶稣是不是上帝，问题不是神可不可以赦免你，给你这些福气。只有一个问题你需要回答，你要不要？听清楚吗？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